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书接上文，长篇的单口相声白宗卫坠楼。上文书咱们讲到啊，这位白夫人常玉英拿着棒子面这条去往南善堂退条去。这个南善堂啊，在天津来说是赫赫扬名，也有老人说叫八善堂。为什么叫八善堂呢？天津一共是八家慈善机构啊，把这八家聚在一块统称叫八善堂。那么南善堂这个负责人姓杜，叫杜孝山，在天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家喻户晓。这人呢，早先是天津警察厅总务科的科长，犯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有人走私军火，他给发的执照。这事儿一出来了不得了，可是呢，他跟天津当时的警察厅厅长杨义德两个人关系很好，抹了一个稀泥就把他撤职了。哎，这事儿就算了了。了了之后，他继续在社会上活动，挺有两下子，结交上了谁呀？直隶督办楚玉璞，两人关系非常好。而且呢，从民间筹措了大批的资金作为军用的军费给楚玉璞，楚玉璞很高兴，拿他当为知己，而且把天津屠兽场厂长的位置给了杜孝山了。在哪儿啊？现在天津大横桥桥的北边一下桥这块，现在这个地方叫屠宰场大街，早先叫屠兽场啊。这是一个肥差呀，这差事落在杜孝山的身上。而且呢，他跟自己的哥哥还成立这么一个慈善机构南善堂，自己是董事长，名字哎是为了老百姓着想，冬舍棉夏舍单，没事呢还花点药什么的，暗含着没少干伤天害理的事儿。今天发棒子面条还确实是南善堂发的。常玉英来到这儿，跟门口人一说，我退棒子面条，好，您请进来吧。来到里边，正当中沙发上坐着杜孝山，四十来岁的年纪啊，头发呢往后背着，穿着很讲究，往这一坐，这个人很瘦，看着很精明。您有事吗？啊，这棒子面条是您这儿发的？嗯，他们给错了，我去派出所送啊，人家说不要，让我给您送来。哦，哎呀，您贵姓啊？啊，我姓常。哦，了不起啊。嗯，现在好多人呐，跟街上捡了金子都未必还给失主，您拿了三个棒子面条竟然能送回来，了不起。坐一会儿吧。哎，不了，那个我还有事儿，先回去了，这条给您搁这儿，我走了。您等会儿，有朋友要看看您，来吧。一转身里屋门一开，又打里边出了一人，谁呀？就是咱们刚才说那大秃子啊，往这儿一站，俩眼珠子都快瞪出火来了。哎呀，没错，就是他，小帅呢，那就是这个小娘们，我要和他结婚。哪有这么说话，一见面说这个，现如今跟街上谁敢这样说话，非让人打胖了不可。他敢这么说，他的身份就不一样。杜孝山乐了，哎，你哪能这样，哈哈，你在吓着人。我跟您介绍一下，您不认识他吧？他姓楚，他叫楚玉凤，他的弟弟是直隶督办楚玉璞。 听说过吧？整个天津卫一扫听，大大人楚玉凤，就是他。现如今他瞧上你了，打算跟你结为秦晋之好，你看你意下如何呀？这是胡说八道啊！常云一听就急了，脸腾就红了，岂有此理，转身往外走，来到门口这儿走不了了。常跟着楚玉凤那俩人在门口把着了，这俩人一叫崔老，一叫丁武，是杜孝山手下得力干将。打发这俩人每天跟着楚玉凤，他们仨的工作呢就是调戏妇女，一挡着门
往后一
推，把常玉英就推回来了。后边紧跟着出来好几个
丫鬟的老妈子呀，就被
常玉英拉到后边去了。楚玉凤很高兴，小三呢？别着急，我听人说了，他有丈夫画画。哎呀，我快拿去了啊！我要结婚。别着急啊，事儿办圆了好，交到我身上好不好？来，咱们喝酒去吧。转过天来，白宗卫从北京就回来了，到家一瞧呀，自己这夫人没了。一问这位刘四儿的姑妈，我媳妇呢？啊，没事儿，给人送棒面条去了。什么时候？昨天走的。这一宿没回来啊？没有。那他送棒子面条的怎么就不回来？那有可能让人留下了吧？啊？在哪儿？一说这事儿，白凤伟急了。啊，一宿没回来，出事儿了。先找到派出所，又找到南善堂，啪啦啪一砸门，黑气大门分为左右。崔老丁武出来了，找谁？我姓白，我叫白宗卫，我找我太太，我要见你们董事长。啊，你等着吧。来到里边一说，杜孝山一听怎么着？他来了。哎，我说老楚，本家找来了。啊？祖母让他来了，好啊，打死他不？这也太简单点了，这个。你甭管，上后边去，把他请进。功夫不大，又打外边，白宗卫进来了，啊，眼都直了。那个，我找我夫人。坐坐坐坐坐，这个白先生是吧？久闻您的大名啊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您的画我们也见了。好啊，画得好。不是，我问一下，我找我夫人。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给你道喜。什么事儿？有人看上你夫人了啊，而且这个人的身份很显赫，人家说了愿意跟你的夫人结为秦晋之好，而且给你100块现的洋，我觉着挺好。白先生，你意下如何？不对，你怎么不把你媳妇给他？早就跟他了。我比你身份高。想在天津地面上混，你没个搂后腰的，你站得住吗？啊、嗯！依我说，这是你祖宗积德。来呀、啊！崔老丁武拖一盘子，里边一兜子，100块现大洋，这是你的，白先生，再找一个吧，什么样的都好，哪儿都能找着，好吗？不对，大胆的恶贼，我得见见我媳妇，我得问问她。他要是愿意婚子罢了，他要是不愿意，今天我们死也死了一块儿。哎呀，怎么这么拧啊？来呀、啊，请白夫人。功夫不大，有俩后边一帮老妈子被常玉英搀出来了。与其说是搀，就不是说是压出来的。哎呀，白宗卫当时真急了，玉英刚喊了一句，杜孝山一挥手， 有人给我拉着长鼻子直接往后就走，人看不见了，拐弯还传来一句话：诸位，我不会对不起你。这是两口子最后一面。戴宗伟可急了，站起来，问杜孝山就扑过来了，哪儿容你金钱啊，呼啦超出了一大帮啊，丁光五四这顿打呀，打完之后薅着出来，推开大门顺着台阶啪就扔了去了，装钱的袋子扔在脸上，大门关上，白宗伟抬头再看，只能看见大门上面挂着这块匾：万众戴德。眼前一黑，再明白过来大约得有半个多小时了，挣扎着站起来，浑身上下哪儿都是疼的，这会儿这人呢精神已经处于崩溃了，打开这兜子抓出一把现的羊来，顺手一扔，哗楞楞满地都是，一帮小孩过来就捡，随走随撒，走到了中原公司这儿，这钱早就撒完了，脚不踉跄迈步上了楼，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已经不受大脑的支配了，最后来在了上边屋顶花园这儿，坐了这么两三个小时，脑子里跟过电影似的，上学的时候两个人从认识到后来结婚啊，一年一年的，怎么到了天津啊，发生这些事儿，脑子里是一幕一幕的再现，到最后整个人彻底崩溃，这才写下了遗书，从这中原屋顶上跳下去摔死，这边摔死了，杜孝山这边热闹了，怎么呢，转过天来啊，早晨起来整个南善堂的门外都是卖报的，各大报社得这新闻了，都登在头版头条，据悉昨日中原公司楼顶坠楼殒命一人，据调查此事与直隶某高等官员楚某某之胞兄及南善堂杜某某有关，这名字就说明这个事儿了，老百姓传这玩意儿传得快着，杜孝山说怎么这么乱呢，就听在门口卖报了，卖报卖报，崔二丁五在，出去看看，俩人出去看看，转身回来，在门口来一万多卖报的，整个天津卖报的都上这儿来了，都买进来，都买进来，是出去都买进来，整个客厅都堆满了，杜孝山坐在这儿，这不是个事儿啊，怎么能够把这个舆论扭转过来呢，吩咐人打电话，商务日报的主笔叫董秋浦，晨午晚报的主笔叫肖金波，登瀛楼大排宴宴，请这些位大主笔酒席宴前讨价还价，最后杜孝山拿出了3000块现大洋，这几位主笔乐您甭管了，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转天报纸又印出来了，据调查昨日跳楼那人系精神失常，3000块钱买一个人白死，头天还说呢啊，这事儿有猫腻怎么怎么样，转天这人是个疯子，无从查起，实指望这个事儿做冤沉海底，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儿不新鲜，死了也就死了。话又说回来了，白宗伟到北京去是因为婉容的父亲郭布罗氏荣源都安排好了，说你回家接夫人，这一走就没回呢，老头也着急啊，这天无意之中看报纸一瞧啊，白宗伟死了，老爷子招呼他了，真拿他当知己啊，哪有这样的朋友，不行，这里面肯定有事，我要替他打这个官司，再转过天来报纸又来了，一瞧上面写着这人是疯子，老头跺脚骂街，胡说八道，这里面有事，我得去，坐火车又赶奔天津，走访了很多人，问这个事儿啊到底怎么回事，自己弄得差不多了， 来在了高等检察厅，我要告状，谁管这事儿呢？这是彭斌，桌子这头坐着彭斌，这边坐着荣源，说这个事儿，老头就说啊，我认识白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为人正直，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里边肯定是有人害他，那求您伸冤告状。他说的话，彭斌连头都没抬，手里拿着一杆笔，在老头拿来这报纸上啊，信笔这么画呀。老头说话呢，他也答应，嗯，啊，哦，行，嗯，漠不关心的样子。老头很生气，检察官，我说的话您听见了吗？彭斌一伸手把这报纸拿起来了，老先生，此案关系重大呀，你没有真凭实据，怎能妄自菲薄？这报纸啊，不足为凭。你呀、啊，回去再瞧瞧。啪，就扔在老头面前。黑中人这气呀、啊，贪官污吏呀、啊，抓起报纸就出来了。心说：难道说就没有一个清官能把这官司断明吗？嗯，一生气，把这报纸又打开了。一瞧上面写的字儿。好一位仗义老英雄，未有深冤报不平，若知暗中真情事，明早请到我家中。底下写着地址。哦，我明白了，这个检察官他是要钱呢、啊、好，我准备回去，自己准备了一份厚礼，转过天带着东西又到了彭斌的家中，分宾主落了座，给沏上茶。老头把东西拿出来了，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检察官笑纳，哎呀，老先生，老先生，您理解错了，我让您上家来是家中没有耳目，您把礼物收回，我彭斌绝不能做贪官污吏。这个案子我问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错综复杂，而且这里边背景太深厚，如果说一招失算，那么最后不但死者的冤枉难报，恐怕还要连累很多人。哎呀，检察官，我怎么谢您呢？您别客气，咱们呢就为了白先生这个冤枉案子能把打清楚了，还他一个清白。好，您说怎么办？这事儿很棘手，很棘手，因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直隶督办楚玉璞在里面啊。以我们的身份来说，斗不过了。那难道说就没有人行了吗？不，有一条道。明天我们要新上任一位天津警察厅长，如果说有人能够拦车喊冤，我估计这个案子还有希望，只是不知道谁能够去。我去。老头很激动，这个我来，你别说是拦车吧，拦飞机我都干。嗯，那估计您够不着。嗯，来吧，咱们商量商量。两个人系统的商量这个事儿，转过天来，天津警察厅门口彩旗飘扬，人都站满了，迎接新任的天津警察厅长常环常厅长今天上任。嚯，人两边都是敲锣打鼓的，举着小旗的啊，400多个学生今儿都没让上课啊，跟这儿接着。老头也来了，揣着壮纸站在人群里边等着。上午10点半，由北往南来了这么10几辆汽车，紧跟着警察厅门口啊，放鞭炮的，敲鼓的，敲锣的，整个热闹啊。警察厅厅长来了，常环常厅长，车来到了警察局的门口，还没停住呢，这位荣源老先生又打人群里就出来了，冤枉，直接奔车就去了。当时车前就乱了，人们都炸了，哎呦， 有往前拦的啊，有往后指的，整个这门口乱成一团了，车停住了，跟手过了一帮警察，给老头压下来了。你打算干嘛？叫疯？
我喊冤枉，我要申冤。
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个人，天津侦缉队队长，新上任的队长，叫叶长发，叶队长。谁呀？怎么回事？
啊，我喊冤，我替我的朋友喊冤。
常厅长坐在车里问叶队长啊，怎么回事？来老头拦车喊冤啊，他说给朋友申冤。
朋友申冤，
常厅长乐了。今天上任头一天有这个事儿，还挺热闹。一欠身形，把身子探出来了。您喊冤呐？
啊，我喊冤，我为我的朋友，我今天我非得请这个厅长啊，给我们把这个冤枉事儿弄清楚了。
哦，你的朋友叫什么呀？
他叫白宗卫。啊？
叫什么？
叫白宗卫。
就这仨字出口，厅长迈不到跟前一伸手，啪，把老头搀起来了。此时关系正大，来，咱们里边说。拉着老头直接就奔里边去了。所有在门口迎接的人全都傻了，都以为这老头好不了了啊！头天厅长上任，你弄这么一出，这不是扫兴吗？可没想到厅长看着很紧张的样子，怎么回事呢？大伙闹不清楚。门口咱不管他，单说里边，门一开，常厅长拉着这位荣源老汉来到里边，把门关上，两个人落座。老先生，你和白宗卫是朋友啊？
对，我跟白宗卫是朋友。
嗯，这事儿是怎么回事？
真是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
把这事儿全说一遍。常厅长听完之后愣了半天没说话，低头无语。老头纳闷，厅长您怎么了？常厅长再抬起头来，眼泪下来。你说的是真的呀？厅长，人命关天，我怎么能够说谎啊？您知道白宗卫吗？
白宗卫，他是我妹夫。
啊？您再说一遍。
白宗卫是我妹夫。
他们两口子由打浙江到天津来找他大舅子。
就是我呀，
他找的叫常之英，我姓常名桓，字叫之英。哎呀，老头心里这块石头算落了地了。万没想到转了这么一个圈，最后能转到这儿来。常厅长，那这个事儿不用我多说了，无论如何宗卫这事儿您也得给他报仇。
我知道，这个我妹妹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
哦，这个还不太清楚，需要问一问彭指挥官。
好，
派人去请吧。有人去请这位彭斌。那么说常之英怎么当了厅长了呢？哎，这里有一小道笔啊。想当初常之英啊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干，天天的呢跟无了忧似的，在浙江啊，今天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去了，明天做点生意，哎，不挣钱就往里搭钱。后来呢说这不行啊，这不挣钱怎么办呢？上天津吧，天津那儿啊，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生意人也居多，买卖家也多，保不齐能发财。哎，这么着带着全部的积蓄就来到天津做生意，没想到卖什么什么赔，待了一年多没挣过一分钱，钱花差不多了，最后剩这点钱，有一个人跟常之英说了，咱俩合伙，我上唐山啊，我认识那儿的煤矿的， 我去倒霉去。厂志英说这挣钱吗？你放心，我告诉你，咱俩这一倒霉就算行了，是吧？那行那行，那我等你，你去倒霉去吧啊！把钱都给人家了，这准奔唐山就走了啊！这回倒了血没了，打走也没见面，这边还盼着呢。哎呀，这倒霉倒的怎么样了啊？我很渴望他能够回来啊，没回来，身上也没钱了。简单别说，这有一天呢，这一天水米未沾牙，也不愿意起床。他跟着旅店里躺着，起来更饿，躺着心说一会儿啊饿死我就算踏实了。就这会儿功夫，门一开，又打外边进了一人，穿着长衫，戴着礼帽，拎着一大堆吃的，这手还拎着瓶酒。这间房是两张床啊，这时候把桌子拉过来，把这兜里东西拿出来了，什么烧鸡啊酱肉啊都摆一桌子，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挺香。常志英在被窝里这通骂街呀，啊，一个饿成那样人可见不得别人吃饭，知道吗？真急了，一掀被回头瞧这人，唉，恨得慌。这时候吓一跳，哦，您没睡觉啊？咱们一屋啊，一块吃点好啊。汤汤连吃带喝啊，十分钟这桌子上平了，人这时候举着筷子傻了，你一点都没给我留啊，我就是让一下，客气客气，你怎么这么实在你啊？那顾不了了，顾不了了啊，那别谢您，别你别躺，您起来啊，你吃完咱们聊会儿天吧啊。俩人聊天，姓什么叫什么呀？他说我叫唐志英啊，浙江人，到这儿来做生意，跟合伙人一块倒霉啊。他现在去倒霉去了，一直还没回来，我等着他啊。您怎么称呼啊？我姓叶，我叫叶长发啊。我是张家口的人，口外的，到天津来做生意啊。今天刚到，你看，您这是饿得够呛，可不饿够呛吗？但凡有辙也不能这么吃啊，是不是？是，我瞧您的意思够厉害的啊，连筷子都咽了，嗯。好啊，这个交个朋友吧。两人聊天，那常志英这个人不坏啊，多少有点250，知道吗？三说五说，越聊越投机，俩人坐屋里嘎嘎的乐，还挺高兴。说话的功夫呢，天就晚了，睡觉吧。叶长发没躺下，哎，我说常兄啊，怎么着老弟，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啊，你那倒霉的那个要回不来，你这以后怎么办呢？反正我也没辙，我昨儿也想了，他说上唐山倒霉这事儿也不老可信的，要实在不行我自个儿我上大同那儿倒霉去。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吗你啊？你想不想挣钱？我想，我太想挣钱了，我没辙。我这样吧，咱俩合伙怎么样？我没有钱的，不要紧，没钱没事，没钱不要紧啊，出个人力吧。哎，那行那行啊，这我能办。行，你先躺着，一会儿喊你。常志英吃得饱睡得着，没心没肺，躺着就睡觉啊。他睡着了，叶长发站起来了，推门往外走，那耳朵一支棱啊，有一间房间里边有麻将牌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正洗牌呢。嗯，行了，迈步来到这儿，把门推了一瞧啊，也是住店的四个人跟这儿打牌呢。逢是这个事儿啊，人们都认为很自然，啊，进来个人看看就看看。来人呢，站这儿站着也不说话，呼，这四位做生意的还挣不少钱，看桌子上摆的钱就不少啊。这几位手上还都戴着大戒指，有一位还戴了六个戒指啊。溜指儿，这是玩牌吧？叶长发站边上看着他，嗯，不错。哎，你打这个，看了一会儿，敲门敲又出去了。 来的这屋，哎，长兄，长兄，走，做买卖去，走。啊，做什么买卖？你跟我走，咱们拿钱去啊，走。俩人出来了，来的这屋，长春营销，打牌了吗？对，你把门弄住了，哎，弄住了。叶长发一伸手，由打怀里边把手枪掏出来了。四位，谁赢了？啊？你赢了呗。您说吧，您说怎么着吧？兄弟，我是打这儿路过，困在这儿了，没有别的办法，知道吗？一指常志英，你这老大呀，现如今也是分文无有，再瞧这老大跟这儿，打一掏枪，他跟着就哆嗦，快了，出事了，再走是走不了了啊！没有别的，麻烦你们四位啊，咱们交一朋友，谁也别喊，谁也别闹，只当你们帮我。哎呀，你这都是外边混的，我们有什么不懂是不是？来来来，我跟您说呀啊，这个玩意儿保不齐的，哎，这个是假的啊。来来来，都是您，都是您的啊。哎，老板，装钱啊，装钱，我就中不了，中不了，怎么了？不是裤子湿了，我这桌上有桌布。把那牌铺了边上去，都四角系好了，拿过来跨在常志英的肩膀上，这别掉了，掉不了，掉不了，掉不了，掉不了。嗯，把门打开，你先出去。哎，常志英出去啊，上院里站着去了。这四位还挺客气，您慢走，您慢走，这就完了啊，这就完了。哎，我跟您说，都是外边混的，钱给您了，命给我们留着。废话，把裤子都脱了。我跟你说啊，劫财行，劫色不行。呸！你们谁最年轻？我57，还是的。哼，这几位真听话。脱完了，拿那个腰带啊，一个捆一个，都捆好了，脸冲墙。最后一个，你看你谁捆我？你看。来，叶长发把这捆好了，四个人脸冲墙，给我蹲下，都给我蹲下啊！知道吗？现如今我往外走，谁也别喊，谁要是喊，回头一枪打死你！第一别喊，第二别追，嗨，您放心，不让屁股谁敢出去啊？您走吧，您慢走，您慢走。转身出来，一揽这个常志英，走，两个人飞一样的往前跑。当时如果逮能逮着，怎么呢？常志英脚底有条湿印儿啊，吓尿了裤了，奔哪儿啊？天津站，那阵叫老龙头火车站，买票上车，直接的奔张家口。在火车上啊，常志英才问我说：“我可够害怕的，怕什么怕呀？我跟您这么说。”老板，不是，有事说事，你别损我，你别这样啊！他有什么说什么，我没干过这事儿，真的，你告诉我。叶长发乐了，嗨，你怎么了？来来来，先喝口酒，给倒了口酒啊！两个人对脸坐在火车上，来，先喝口酒压压惊，来来，喝了一杯。我是口外的土匪啊！是啊，怎么了？多喝两杯压压惊，没有别的办法，兵荒马乱，贪官污吏呀，太多了，挤兑的穷人没辙呀，我只能这样，知道吗？不是，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太可怕了。没事，你见着警察躲点走。哎，有警察，怎么呢？火车上有乘警啊，有警察。叶长发乐，这没事，你就快低头，快低头。他把头低下去了，叶长发没事，接着喝。警察过来，你起来吧，抬头。
唱着英台后你怎么咳嗽你脚太臭哎呀我说你既然无处投奔你跟我一块奔张家口吧我对你们这行业我也不熟悉是吧对当土匪都得具备什么要求啊胆大心细就行我可能这两圈都不占胆儿大我也不能尿了啊心要细也不能跟人倒霉去你放我走吧我回家得了你别去这都快到了你跟这住些天住些天之后哎如果说你是还想回家没别的我送你去咱们朋友一场不就是了好吧这么着常之英叶长发就一直来在了张家口到这一瞧好叶长发手下人可不少啊啊挺多在当地这个所有的这黑势力里边他算是一股比较强的天天呢也没人管这常之英愿意吃饭就吃饭想喝酒就喝酒没事的呢乐意出去玩出去玩去这天早上起来出去玩去了到晚上都没回来怎么呢让人给绑了票了消息传来之后叶长发很恼火我在这儿我是土匪土匪的人被人绑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这个传出去在江湖上我们没法混了而且更重要一点对方竟然敢呛了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是干这个的嘛问吧扫听吧撒下夫人四处一问问出来了离着不远北山口那儿还有帮土匪哥俩啊这哥哥呢姓孙叫孙四有一妹妹外号叫小金鱼啊长得挺漂亮从小呢跟着哥哥在这儿落了草为寇了这条是个女的一般的男的到不了跟前儿啊每天说打个人呢骑一个马呀跟打个枪啊跟玩似的今天也是闲着没事小金鱼带着一帮女土匪下山采购日常用品嗯无意中发现了这位常之英常之英长得不寒碜啊看着文绉绉的挺有意思呵这挺好这个哈、啊、这弄走这个嗯感情土匪绑人他也不问价是吧马箭头董二位可好了搁在马上拉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大伙儿都纳闷说您今儿下山怎么抢一这个来啊姑娘您这什么用意你不知道本姑娘有用知道吗压上来吧压上来了压上来的时候脑袋上套一黑布袋这小金鱼跟他站一对脸拿手一拍的啪叫什么叫什么快说啊说这黑布袋一套上常之英就知道坏了这回可出事儿了心说不是好人琢磨这事儿我不能跟他服软如果说我要是服软了估计得活不了而且在这个地盘上叶长发跟我是哥们儿他在这儿他是土匪他准能有法救我跟他们横着点啊一提人我认识叶长发那是我兄弟估计没事所以脑子套着黑布袋啊昂首挺胸别废话啊要杀开刀吃肉张口嚯小金鱼心说可以呀 啊是条汉子你瞧这样文文绉绉的没想到我嘴够硬往常我们要抓个人到这会儿早吓死了嚯你可以呀你啊啊难道说你不怕死吗哎呀大丈夫生而后患死而何惧我有什么可怕的啊要杀你就杀吧要想吃我的心你就开膛吧哪怕你给我使美人计小金鱼一对着黑布袋也可以商量怎么呢太漂亮了多好看呢这姑娘长得有异想之美什么叫异想之美啊每个人心里边这个对美女的标准啊不一样那么后台来说啊曹云金认为那美女啊个高啊1.73米长头发穿一大马靴呱嘚呱嘚呱嘚这就最好看刘毅认为的美女呢 得蹲式啊，也得一米八，怎么也得比我胖啊，那胳膊伸出来啊，就跟那个有宝钗跟黛玉俩人那么白那么粗还合适呢，他不一样。张云雷心中的美女呢，就是卖糖的阿姨，这最好看了这个啊。其实呢，糖诱惑力比较大一些。所以说，今天咱们说小金鱼好看到什么程度，闭上眼想，你认为说这人多好看，他就多好看啊，就这么漂亮。常志英一瞧，所以说心里崩溃了。你说怎么着吧，听啊，怎么着吧，我一切服从你们安排啊，给他解开吧，给解开了啊，给端完酒坐在这儿摆上菜，小金鱼挺喜欢他，你逢这个人呢，他有的时候有点个性，但你不知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你骂他也许他痛快，你跪着求饶保不齐一枪打死你啊，往这一坐，桌子上呢摆着很多的珍馐美味，两个人一人倒碗酒，来，你叫什么呀？我叫常之英。姑娘怎么称呼？啊，废话。喝完酒，哎，来来来，喝酒。你吃点什么吗？哎，你尝过这野猪肉吗？给你。哎，这是老虎的肝，尝尝。哎，这好，这好，嗯。还、啊、这个，来，这张嘴，这你没吃过，张嘴。嗯，好鲜，这什么呀？人肉。我饱了，我饱了。哎呀呵，哎，你们这什么都有啊？这，你们这生活条件挺好的啊。啊，哪儿人啊？我是浙江人。哦，浙江人，浙江离这挺远的吧？嗯，挺远的。浙江没去过，是不是也都是大草原呢？啊，你以后去了你就知道了。你怎么回事啊？干嘛上这儿来啊？没有，我在天津做生意啊，跟人倒霉来着。后来呢，我就上这儿看朋友来了。哦，这么回事。看你这样念过书啊，嗯，学过两年，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哎，行，别废话，你拿笔拿纸，咱上来写一个看看。有人拿过笔墨纸砚来啊，你瞧这个墨块，你瞧这砚台，常志英说这得研一下，我还得研一下呢啊，给他弄水，有人端盆水，嚯，这多了，这个这多了啊，估计你们这也不懂写字哈、啊，研得了墨，献饱了笔，我写字，我先瞅，别废话，快写，哎，姑娘看看，哎呀，太好了，这什么字儿？冤枉，哎，我打你了，我骂你了，最好吃的东西都给你了，那人肉我都没舍得吃，你知道吗？不是你，我大姐，你能放我下山吗？下山干嘛去？不是我在这儿待着也不是事儿，你们这儿都有定额有名额的哈，我不合适，再一个我这念书人，我文人，我也不能打仗，有什么事儿我也帮不了你，不要紧的，这样吧，你留下跟我结婚怎么样啊？姑娘，这不行，这个我这没学过，这个我不行，你要是答应今儿你就留下，你要是不答应，看见了吗，晚饭里就有你。啊，是啊，我就跟那个似的吧，啊，你还得会土豆是吧？我跟你这么说，夫人，他这个没羞没臊，这劲儿挺厉害，你知道吧？小金就是哈哈大笑，好，就这么定吧，啊，等我哥回来啊，咱们摘天好日子，我跟你结婚，说挺好，转过天来。这位小金鱼他哥哥回来了啊，大金鱼，有一歌夸他们，买打小嘞小金鱼的，就他们山上的歌啊，回来了，叫孙四儿，听妹妹一说就窜了啊，你这哪行啊，你下山绑一人来， 你要跟人结婚，这疯了呀！这让别的土匪听见笑话怎么样？门不当户不对的，他都没杀过人，咱们怎么能嫁他呢？对不对？咱们得找一个跟咱们差不多的，是不是？你这哪行呢？我不，我非得嫁他。不是妹妹，再一个你可别忘了啊！几年前西山口冯大学子就放出话来了，他很喜欢你，哥哥也答应了，说等你长大了把你嫁给他。你说这个事儿，你让他知道不合适，我才不跟他了。那大学的啊，那腿一拐了一拐的，脸上都是大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套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里黑点，黑点还长根毛，三环套月的麻子。我才不嫁呢，要嫁你嫁，你别说，我想吐啊，我这样。你都想吐，你让我嫁？哎呀，妹妹，你咱们这，咱们都是干这这行，得搞好关系，是吧？以后这江湖上遇见了，你别说这个，我不听啊！你要嫁就嫁，但我这不嫁。哎呦，这孩子你不听话哟！连着两三天，这哥哥就劝这妹妹。到第四天，小喽啰上山，那瘸爷来了啊！来了，已经开始上山了。你瞧这事闹的，赶紧把姑奶奶请出来吧。小金人就出来了，怎么着哥？我跟你说啊，怕什么什么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瘸子来了，已经上山了，一会儿一见面，你说怎么办吧？咱们商量吧，事已至此了，咱得商量好了这事儿啊。不是你还有什么主意？有主意，我现在就结婚。不，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听哥哥话啊？话又说回来，就算我答应你，这会儿准备可也来不及呀。怎么来不及啊？张灯结彩有一天不就行吗？他到山下，他上山得两天呢。他那腿你不是不知道啊？他上山，我正好赶上回门。啊，是啊，不是妹子，你就不能听我的？你要是再逼我，我死给你瞧！哼，罢了罢了啊！要不说嫁出了女儿泼出的水呢，这还没嫁出去就这样啊？好吧，我也惹不起你。那瘸子要上山呢，有我。好了，安排吧。整个山上是张灯结彩，大办喜事。唐志英啊，从心里来说，有点不太乐意。怎么呢？想的比较多，这不叫个事儿。在山上，我跟他结婚了，以后这半辈儿就跟这儿过了吗？不是事儿。再一个，一入了这个行道，以后出去怎么见人呢？所以说不太愿意。可是，一瞧洞房里摆的这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又一琢磨，还是要安于现状的好。啊，一会儿的功夫，来了一帮女喽啰兵，嘁哩喀喳扔地七八个大包。啊，新郎吧，这是您的服装，结婚了换新衣裳，您穿吧。哎呀，太破费了啊！还给我准备，不是给你准备，倒是结的啊。你挑吧，看哪个能穿啊？打开一瞧，啊，这包都小孩衣裳啊，这不行，打开这个都老太太穿的啊。摘吧，最后摘这么一身，弄好了，从头上到脚下全是新的，往这一坐，新郎官吗？过来了两个女喽啰兵，坐好了是吧？拿一块红盖头。哎，不是，这不对，这个这应该带小金鱼，我们这儿就这规矩，就得带男的。哦，还有这规矩呢啊？不是，这不像话，女的再盖头盖头，男的哪能盖？你盖不盖吧？我们姑娘的脾气你是知道，开什么玩笑？一切准备好了，出了一大喽啰站着喊：“夫衣再夫衣，一块檀香木，雕刻一马鞍，新人朝上战士，步步保平安，两厢洞月搀新人。”由打两边把长枝鹰、小金鱼就搀出来了。正当中，这大金鱼坐好了，有人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共拜。”正拜着呢，由打底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一喽啰兵来，
站住啊，可了不得了，那瘸子来了。
瘸子上身惹出一场塌天大祸，咱们下周五再说。